内部的冲突的时候，尼西米是如何来面对冲突。今天早上我们就要从尼西米记的第五章一到十三节来明白我们属神生命的影响者，我们怎么如何来面对冲突。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尼西米第五章的一到五节，说到犹太人他们的不和。我们一起来念一到五节。百姓和他的妻大大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度日；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我们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现在我们要将儿女做人的仆，我们的儿女依旧为仆的，我们无能为力拯救，因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那在第一节说到有的人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的呼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那为什么这些百姓会发出这样的抱怨呢？因为他们当时有的家庭他们的经济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呢耶路撒冷他发生了饥荒，所以呢没有田产的人，他们发现他们的存粮不够，他们连生存都有问题，所以呢他们没有余力能够再去盖城墙，他们要想办法先要维生。当尼西米跟众人他们正在盖城墙的时候，是所有人都要参与，所有人都要奉献，所以呢这些有家里有困难的人，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去盖城墙，因为他们连生存都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必须另外去谋生。第二节说到，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那这些人他们没有钱，没有田产，而他们家里面需要喂饱的人口却是很多众多。第三节说到，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这里说到是第二种人他们的家里面是有田产，但是同样是因为饥荒，田里的收成不好，不够吃，所以呢他们必须要把拿田产拿去点押去换得食物。他们虽然比第一种人好，他们还有一些田产，但是呢同样的他们也是没有能力能够缴这些利息。然后第四节说到，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这里是说到第三种人，他们虽然有田产，他们粮食也够吃比前面的两种人更还好，但是呢他们吃完以后呢就没有钱可以去纳税，因为有田地就要缴纳土地税，要给奉献给王。这些因为饥荒他们没有钱可以纳税，他们就靠卖掉这些或是抵押这些田产来缴税。第一种人是没有田产只能借贷，第二种人跟第三种人他们是有田产，但为了要填饱肚子，为了要缴税，他们也只好拿田产去抵押去借钱。那这三种人都是同样的面临同样的情况，那就是一旦缴不出利息，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儿女拿去去做别人的奴隶做别人的仆婢，也就是说他们被迫的要去用自己的儿女去作为抵押。在第五节说到，现在我们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经成为仆婢已经成为婢的，我们并无能力，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了，他们已经把他们所有能点押典当的田地都已经是归了别人，所以呢他们连自己的儿女都要拿出来典当，他们是被迫的。那这些人是谁让他们过这样的生活呢？就是跟着他们一起盖城墙的这些贵胄和官长。尼西米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他们要盖城墙的材料不足，不是外来的攻击，而是他们自己内部有些人特别是贵胄跟官长，他们趁人之危赚取利息，造成他们之间的不和，造成整个城墙的修建必须要停工。那尼西米是如何来面对这些贵胄跟官长，他怎么来处置？我们一起来念从第六节到十三节。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 我心里筹划，就赐奏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举例。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照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众人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了。在这边啊，我们看见尼希米他的第一个反应呢，他就是义愤啊填膺。在第六节说到，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啊。尼希米非常的生气，大大的发气。他因为呢啊，他看见这些啊这些犹大人他们啊收取自己同胞的这些利息啊，欺压他们。基督徒可以生气吗？可以，神也发怒，而且呢，但是呢，不过神的发怒呢，他却是发的是公义的怒。在诗篇7:11里面说到，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是会发怒的神，我们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啊、也是可以发怒的。但是我们要发的是义怒，而是一个公义的怒气，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的不高兴而发怒。耶稣也有生气的时候。当耶稣他到圣殿的时候，他看见圣殿里面那些祭司，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他们把圣殿里面供给外邦人祷告的外邦人院，却把它当成是一个兑换银钱的地方，然后成为一个贩卖可以献祭作为献祭用的这些牛羊的一个场所，使得这些外邦人呢，他们没有地方可以敬拜。耶稣就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是万国的祷告的殿，你们到时把他成为贼窝了。耶稣非常的生气，他就把这个绳索当作是鞭子一样，把这些牲畜呢，把他们赶走，赶离这个圣殿，然后他推倒了这些兑换银钱的这些桌椅。所以我们生气并不等于犯罪，关键是我们是为什么生气，我们怎么样生气。犹太的这些贵胄跟官长，他们在不应该得利的地方，他们去获得获利，引发了尼希米的怒气。但尼希米不让他的怒气控制了他，他不是让怒气随性的发作。在第七节他说到，我心里筹划。心里筹划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他冷静，是冷静深思熟虑的意思。在尼希米他先了解这些情况，他祷告，他明白之后才决定怎么去处理。在箴言16:32也说到，不轻易发怒的胜过有事，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们虽然是可以发怒，但不让这个怒气控制了我们，不是随性的发作，而是我们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明白我们怎么样来发怒。所以发怒的关键是为什么发怒，关键是怎么样的发怒，怎么样的生气。尼希米他直接的指责纠正这些贵胄跟官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觉得谁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少去直接的告诉那个人，我们不去告诉这个人，结果我们向谁说？我们去跟其他的人讲，因为呢，讲给其他人听怎么样比较容易做到，别人也不会说我们说的不对。但我们如果直接跟当事人讲的话，可能会引起争执，我们会彼此争辩，很麻烦。 那也觉得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宁愿去告诉别人。可是当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呢，反而会节外生枝，惹出更多的麻烦。因为这第三者怎么样，他可能会再加油添醋的，可能是再次告诉其他的人，然后转来转去以后，最后听到回到谁的身上，回到当事人身上，那他所听到的跟原来的事情完全是不一样，所以会造成更大的麻烦。尼希米他当面找这些问题的制造者来跟他们谈，即便这些人是有权有势的人，是这些官长，是这些贵胄，但第七节说到尼希米就斥责贵胄跟官长，不同的沟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尼希米呢，他就直接来找这些当事人谈。不止如此，这些贵胄跟官长，因为他们是公开的犯罪，他们是公开的收取百姓们的利息，欺压百姓。尼希米跟他们说，他们不愿意悔改，尼希米就公开的与他们辩论。在第八节说到，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那这些官长跟贵胄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尼希米动之以情的让这些人无话可说。尼希米公开的挑战这些官长跟贵胄，而且让这些被欺压的这些百姓也参与讨论。他们就根据摩西的条例，在出埃及22:25说到，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们，不可如放债的向他们取利。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的条例很清楚的讲到，就是说他们当中的百姓们如果是贫穷，他们跟他们借钱，他们就不能，他们可以借钱给他们，但是呢不可以取利。因而在11就说到，尼希米就对这些贵胄跟官长们说，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这些贵胄跟官长他们知道他们是错的，他们觉得不好意思，所以12就说，这他们就回答说，在12他们就回答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并照你的话行。尼希米他认为这些人虽然说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归还，但是口说无凭，就要他们当场的发誓，而且呢还招聚了这些祭司们来为这些官长们作为见证。尼希米他是很小心的谨慎的处理这样的事情。在12后段半就说了，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当尼希米处理了这些事情之后，百姓们觉得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他们就愿意继续的一起来建造这个城墙。最后他们还一起举行了一场感恩的礼拜，用敬拜赞美作为这件事情的一个完结。尼希米成功的化解这个危机。在13的后半段说到，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他们会众的当中，有些人他们是欠钱的，有些是抵押他们的儿女的，是抵押田产的，但是现在他们都因为这件事情他们都得到释放，如今都能够恢复自由，他们一起很高兴的一起来把感谢归给神。从尼希米记的5:1-13，我们看见尼希米他面对的这些的冲突，他如何来处理。我们来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属灵的教导是什么，对我们属灵的意义有哪些。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要转化冲突来得回弟兄，转化冲突来得回弟兄。在那个时候，尼希的问题是出在这些贵胄跟官长，因为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贫穷，他们需要饭吃，他们借贷把田产都拿去抵押了，那甚至把自己的儿女都卖去做奴隶，抵押出去，而且还要再付利息，所以呢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在他们当中呢，这些欺压自己的百姓就产生了这些冲突，甚至造成了整个城墙的修建的停摆。尼希米就当面的指责这些官长贵胄，跟他们来谈这件事情。同样，耶稣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8:15说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我们华人很不容易学到的一个功课。因为呢，我们常常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我们假装客气，但是呢不讲又不甘心，所以呢我们没有去直接的当面跟这个人来谈，我们就去告诉别人，常常把这个事情呢弄得更复杂。耶稣在这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谁就去？是谁要去？好，这边说到你就是自己，不是去告诉别人，让别人去说，因为第三者可能加油添醋，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有时候呢，我们告诉别人，还不是告诉一个两个，我们呢去跟很多人说，我们认为呢，有越多的人认同我的想法，认同我的说法，有更多的人站在我这一边，就认为道理就是站在我这边，我是对的。但这些都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耶稣说，你就去，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私底下和对方说，我们不去的后果是什么？关系一旦破裂，没有和好，就会造成人跟人之间的疏远，造成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当我们看到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说的时候，我们就想眼不见为净，不想要见到对方，不想和对方同在一个小组或是在一个教会里面，结果就是失去你的弟兄。我们要去，那我们要去说什么呢？耶稣说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要指出他的错来，指出他的错来。这件事情人人都会做，就连小孩子没有人教他，他也会说，是他推我，是他拿我的东西。小孩子要指出别人的错，都是讲得非常的清楚。但为什么要去指责别人的错？目的是什么？我们却不明白。我们常常指出别人的错的时候，是为了要定罪别人，定罪对方，抱着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种态度来指责对方。结果呢，我们就是把对方推得更远。我们不是得回这个弟兄，我们反而是把这个弟兄推得更远。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去得回一个得罪我们的弟兄？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是得罪神的罪人，是基督在为我们十字架上付出这个代价，使得我们因他得救，使得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得我们能够被得回。在约翰福音的3:17，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同样的，神要我们去指责别人的错，并不是要定别人的罪，乃是要得回你的弟兄。尼希米他虽然斥责这些贵胄跟官长，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可能我这里没写到，但尼希米的动机并不是要去伤害或者是伤害这些弟兄，而是要去疗伤。他不是去反对这些弟兄，而是要去调和。他不是要恶化这个问题，乃是要改善这个问题。虽然尼希米是斥责他们，但他并没有让这些人觉得受到羞辱。他在十一节反而说到，尼希米是我劝你们，他用恳求劝诫的方式来帮助这些贵胄跟官长，使得呢他能够得回这些弟兄，这些贵胄跟官长也愿意归还田地跟家产，他使得这些会众们能够和好，他们一起能够敬拜神，把感谢归给神。弟兄姐妹，我们的身边难免会有发生冲突的人，在我们的关系当中会发生摩擦，可能是我们的配偶，可能是我们的儿女，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同学， 或是小组或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为有冲突而疏远对方，有冲突去定罪对方，把对方推得更远呢？还是我们清楚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被主得回的人，我们愿意靠着基督的恩典去得回对方？你我是否愿意转化冲突来得回弟兄姐妹，来表明我们自己是被主得回的罪人吗？你我是否清楚我们自己才是那个得罪神的却被得回的那一位吗？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这段经文所要给我们的属灵的教导是说到我们要透过冲突来建造属神的生命。尼西米所面对的问题在当时是这些贵胄跟官长他们收取穷人的利息，在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一个民生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再深一层的来看，问题的根本或是根结呢，并不是这些收取利息的问题，不是这些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些贵胄跟官长虽然他们表面上是说他们是个人向弟兄取利，但是在第九节我们却看到尼西米告诉他们，真正的问题其实是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整个神要来建造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的过程的当中，这些事情会透过建造城墙，会透过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和，慢慢的被显明出来。我们的神是一位积极的神，神的目的是为了要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针对我们生命的问题，他让一些事情能够被彰显出来，是要来医治我们。我们常常是从外面的，从我们今生的角度去看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却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说到，我们很多人也都会背这些经文，也常常非常熟悉，说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也会用这段经文来做见证，可能像我们正好需要一样东西，结果呢黑色星期五大减价，所以就让我得到很便宜的买到一项东西，或者是我今天想要去找谁，结果呢神就让他今天放假正好有空，我就找到他了。不是说这些事情我们不可以感谢神，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所说的远远是超过我们生活上的这些事情，讲的是我们生命的事情。这边说到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个益处指的是什么呢？后面也说到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也是说到我们这些是神所预先所知道的人，神就预先的定下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神预先召我们，在我们身上定好了一个旨意，叫万事都互相效力，要把我们这些蒙召的人把我们塑造成像耶稣基督的形象，也就是让我们被改变得更像耶稣，使得我们有像神儿子的性情，使得我们有像神儿子一样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得更像耶稣。神用万事，从人的眼光可能是一些好的事情，但也包括了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是不好的事情，是坏事，但这些都是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被召的人，被神所拯救的人，被神所爱的人，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被更新，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教会的意象，我们一起来看周报上面的这个第一页黑底的白字，我们一起来念：在主里生命更新，为主影响生命，带着使命被主差派出去。我们盼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激励，在主里生命更新， 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真正要做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神不是要我们去建造一个更大的教会，更漂亮的一个教堂，神真正要做的是更新我们内在的生命。同样的，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是用表面去看我们的遭遇，有仇敌的攻击，但它有外表的一面，还有更重要的是有内在的。仇敌要直接伤害的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要破坏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外面我们虽然与人发生了冲突，我们在关系上起了摩擦，但这些外在的经历跟遭遇其实是要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让我们明白看见，把我们内在的生命显现出来。外面的环境只是要来显明我们里面生命的实情、生命的实际。外面的环境并不是我们真正受苦的原因，也不是我们应该去抱怨的、去害怕的。我们真正要在乎的是我们里面的情况。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在当时我们没有小组，我们都是学生团契，我是团契的主席，当时是团契主席。那常常就是要带领团契，我要在上面报告，我要带领一些活动。可是呢，当中有个弟兄呢，常常就是跟我作对，我说什么话呢，他就会挑我的语病，所以呢，就让我非常的难过。我就不懂为什么神要让这样的人也在这个团契里面，让我的侍奉呢觉得处处受到制肘啊，受到限制。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呢，当我在讲话的时候呢，我都一直在注意这个弟兄，然后呢，他等一下他要讲什么话，我准备呢好去那个回击啊，让我的侍奉呢，其实呢都不在神的身上，反而都是在这个弟兄的身上，所以我非常的难过，也想要离开这个团契，眼不见为净。可是呢，神就教导我们自己要主动的去跟他和好。所以那是一次讲道完以后，那我跟 Miki 就去跟他谈，为什么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了？结果呢，他就说是一次说话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彼此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他的妹妹在台大念书，结果我们就说了一句啊，看不出来。在当时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呢，他却觉得就是说，好像他妹妹读台大，他就没有同样的聪明智慧，好像是很。就是轻看了他，我们的话里面好像是轻看了他，所以呢，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以至于呢，就是常常会这些事情来很多事情跟我们针锋相对。神呢，把这样的人放在我的身边，其实呢，是让我们看见是我自己有问题，我在话语上面并没有去造就别人，常常就是用酸言酸语去伤害了别人，而不知道神呢是用这个人用这样的事情。让我看见我自己里面要有去对付的，所以我后来就是常常就是想到我身边有一些人看起来是跟我作对的，实际上是神借着他来帮助我能够更好的成长。曾经有个牧师他说了一个例子他说到杯子被摇动溅出水来，我们常常抱怨的是谁摇动这个杯子把水溅出来，但是溅出的水可以是令人厌恶的脏水，也可以是令人愉快的香水。问题不是谁摇动使杯子里面的水溅出来，问题是这杯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水，这个杯子里面是什么样的水，它被摇动被溅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水。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所装的是我们的肉体、私欲、自私，是败坏的生命。当我们跟别人起了冲突、发生摩擦的时候，不过是让我们里面丑陋的生命被显露出来，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自己是一个这样一个败坏的人。我们需要舍己，放下我们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让主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的里面所装的是一个基督的馨香的性情， 是一个基督荣美的生命，那么所有的打击，所有的刺激，不过是渐发出基督馨香之气，不过是渐发出基督美丽的生命。当尼西米率领百姓重建城墙的时候，百姓有冲突不和，神是积极的神，神的光照明也是要来显出显明，是为了要有医治。神在我们身上如果有任何的拆毁管教的工作，也是为了要建造我们的生命，为了要叫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被改变，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是借着外面的冲突来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在第五章里面的情节，我们看见冲突，当他们当中的一些冲突，他们当中一些不和，都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群神儿女的当中。盼望我们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眼光不是看着这些表面上的冲突，外在的这些事情，因为神真正在乎的是我们内在的属神的生命。神要来塑造，借着这些来塑造更新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神用尼西米记第五章一到十三节来对我们说话，好吧，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有什么地方我们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至于我们跟我们周遭人发生摩擦，发生冲突？有什么地方是我们神要我们去舍弃放下？有什么地方是神要来破碎，重新的来建造我们？好不好，我们用祷告来回应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许多的生活当中，许多的这些冲突摩擦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败坏，但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我们自己是那一位得罪神的罪人，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被寻回的人，被得回的人。主帮助我们，求主照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的祷告，加添他们力量，因为你已经把得胜的能力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使得他们可以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的恩典，他们也可以去得回得罪他们的弟兄或者姐妹，以至于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见证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为着你的信实、你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可不可以请服侍饼杯的弟兄，我们到前面来。今天我们是一个月一次，我们一起要领圣餐。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教导我们说，耶稣说，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